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举行；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收官，郑思维、黄雅琼夺冠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樊振东、孙颖莎夺冠。
2023年世界跆拳道联盟比利时公开赛，梁玉帅夺冠。
全国春季游泳锦标赛第三个比赛日收获颇丰。
2023年全国跳水冠军赛，陈雨希夺冠。
体坛观澜，靠苦练和信念铸就的国内马拉松里程碑。
体坛名将，国羽希望之星李诗峰的故事。
生活百科，一起聊聊2023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点赞师大年度致敬，致敬每一位接续奋斗的师大人。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3月22号，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广西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据悉，本届学青会将于2023年11月在广西举办，共设比赛项目57项。本次发布会正式发布了学青会会徽、吉祥物、主题口号以及官方宣传片。当前，学青会筹备已经进入倒计时的决胜决战阶段，广西将举全区之力及全区之智，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办赛精彩、参赛出彩。
3月19号，全英羽毛球公开赛收官，混双头号种子中国组合郑思维、黄雅琼击败韩国组合徐承宰、蔡佑丁，再次夺得金牌。本次比赛中，他们以21-16顺利拿下首局。第二局，对手调整了战略，虽然他们努力缩小分差，但还是被对手以21-16拉回同一起跑线。决胜局，雅思组合逐渐掌握主动权，最终以21-12的比分收获全英赛冠军头衔。
3月19号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进行了男女单打决赛，孙颖莎以4-1战胜钱天一，夺得女单冠军。前两局比赛，孙颖莎和钱天一战成平局，第三局双方陷入焦灼，比分交替领先。11-11后，孙颖莎连得两分，惊险获胜。此后，孙颖莎乘胜追击，以11-6和11-7再胜两局，最终以总比分4-1击败钱天一夺冠。樊振东则以4-1战胜马龙，将男单冠军收入囊中。
3月19号，2023年世界跆拳道联盟比利时公开赛进行，在男子63公斤以下级比赛中，中国选手梁玉帅连续5轮以2-0的大比分击败对手，夺取该级别金牌。他在决赛的对手是法国选手索利耶门阿拉费利佩。比赛首局，对手连续犯规并丢分，梁玉帅做好防守的同时争取中段位得分取胜。第二局，对手开局领先，梁玉帅在最后30秒追平比分后，又在最后10秒连得7分，成功奠定胜局，最终夺冠。
3月21号，2023年全国春季游泳锦标赛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在男子项目方面，汪顺在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4分14秒23一举夺得冠军，费立伟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位列第一。女子项目方面，李冰洁夺得400米自由泳冠军，刘雅欣夺得女子200米仰泳冠军，陈玉洁夺得女子100米自由泳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夺冠的同时游出了53秒85的成绩，与全国纪录相差不到1秒。
3月21号，2023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上海举行， 陈雨希以总分 416.25 分夺得女子10米跳台冠军。决赛前三轮，对手全红婵发挥出色，一路领先，陈雨希同样发挥稳定，紧随其后。三轮比拼后，全红婵总分虽然领先，但并没有拉开和陈雨希的差距。第四轮中，全红婵在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动作中出现失误，陈雨希成功将总分反超，最终夺得金牌。
追踪时事热点，直击赛场内外，
聚焦体坛潮涌，纵览赛事风云，
体坛观澜。
观潮涌，听风云，本期体坛观澜一起聚焦靠苦练和信念铸就的国内马拉松里程碑。3月19号上午，30岁的名将杨绍辉以2小时07分49秒的成绩获得2023无锡马拉松的季军。而在他冲过终点之前的19秒，24岁的何洁更是以2小时07分30秒的成绩勇夺亚军。两个人均打破了名将任龙云在2007年北京马拉松上创造的2小时08分16秒的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二人的成绩都顺利达到了2024巴黎奥运会男子马拉松的成绩标准。去年12月，世界田联刚刚发布新标准的时候，中国马拉松一度谈标色变。男女子马拉松项目的达标成绩较上届东京奥运会均有了大幅提升，其中2小时08分10秒的男子马拉松达标线更是超过了当时由任龙云保持的全国纪录。在当时，中国马拉松或将无人达标巴黎奥运会绝非只是一句玩笑。
不过在2023年3月19号之后，此前的一切压力都不复存在了。何洁和杨绍辉的好成绩并非好消息的全部。几分钟之后，白丽以2小时26分33秒的成绩力压埃塞俄比亚选手夺得女子组冠军，同样越过了2小时26分50秒的巴黎奥运会及格线。一场比赛之中，两人打破全国纪录，三人达标奥运会，这绝对是中国马拉松里程碑式的一天。
从此之后，全国纪录的荣耀归于何洁名下，但今日的历史则是由他和杨绍辉两人共同创造的。几天来，二人的历程已经得到了许多的报道，在这之中，刻苦的训练和坚定的信念是他们能够创造壮举的共同奥秘。
苦练是何洁给出的答案。冲过终点之后，他与68岁的主管教练肖丽紧紧拥抱。作为中国田径队著名的马拉松教练，肖丽指导的执教经历已经长达40余年。在他眼中，何洁是自己带过的所有运动员之中最配合训练计划、最能不折不扣完成训练要求的一个。
何洁说，准备这场比赛的过程中，他在高原训练，每周都会有一堂全程马拉松的训练课，不断检验自己，发现问题。2022年柏林马拉松上，他以2小时11分18秒创造了当时的个人最好成绩。那场比赛给了他很大的信心。用他的话说，这次能够破纪录，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内。
对于杨绍辉来说，这次能够打破纪录，信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本场比赛之前，他原本的计划和何洁类似，都是先跑到2小时09分左右，达到今年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参赛标准。但在发令枪响后，比赛节奏被领跑的肯尼亚特邀选手恩诺克带得很快。杨绍辉说，前面的配速达到了2分50几秒，非常快。
随着比赛的进行，杨绍辉一度陷入纠结。24岁的恩诺克上个月刚刚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创造了2小时05分47秒的个人最好成绩，跟上他的节奏或许就能够达标奥运，但也有很大可能中途跑崩，让之前5个月的努力付之东流。跟还是不跟，这时成了一个问题。最终以稳健著称的杨绍辉决定放手一搏，何洁也做出了和他同样的选择，而打破纪录、达标奥运则是勇气与决心换来的丰厚回报。
打破纪录的何洁有些扬眉吐气的感觉，
他说，他们运动员这么长时间的准备就是为了今天。这么多年，这个项目一直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但是现在，所有了解或不了解马拉松的人都能看到，中国马拉松运动员是可以的。
当然，成功的密码远不止苦练与信念。正如肖丽教练所言，它还意味着几代人的付出和整个团队的努力，也需要一点点天公作美的天时地利，或许还要靠一些国人竞速计划的激励。但没有苦练和信念作为基础，3月19号这一天或许很难作为里程碑为世人铭记。
回想9年前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运动会上，何洁在比赛开始后不久便被其他选手踩掉了鞋，但他坚持光脚跑完剩余的10圈比赛，最终夺得了一枚5000米的银牌，赛后直接被教练背出赛场。这一份勇气和决心如今也延续到了无锡马拉松的赛道上，相信何洁也还会一直把这份勇气与决心延续下去。
风云人物勇立潮头，
竞技场上大展英姿，
讲述名将故事，
感受体育魅力，
体坛名将。
讲述名将故事，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今天讲述国羽希望之星李诗峰的故事。2018年，石宇奇在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决赛中击败林丹，首次夺得冠军。在同一年，李诗峰斩获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单冠军，成为国羽的希望之星。5年后，在2023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李诗峰以2-0击败石宇奇，成为首次参赛就夺得全英赛冠军的00后男单冠军。自此，李诗峰走出了最近3年的低迷，实现突破，更收获了信心。
从2018年夺得青奥会冠军后，李诗峰开始参加低级别比赛。于2019年夺得加拿大公开赛冠军、奥地利公开赛和伊朗国际挑战赛亚军。2021年起，李诗峰开始参加更高级别比赛。在2021年中国羽毛球队获得汤姆斯杯亚军时，他的表现就令人印象深刻。
但在2023年前，李诗峰在更多的国际比赛中都常常止步于前2轮。2022年泰国公开赛亚军是为数不多的亮点。李诗峰坦言，这3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很多困难的时刻，每名运动员都会有状态起伏和伤病，要想成功必须在平时训练中一点一滴的积累，坚持克服一切困难，这是成功的必经之路。
不断默默积蓄能量的李诗峰终于在2023年迎来爆发。在2周时间里，李诗峰打入德国公开赛和全英公开赛2站决赛，在本届全英公开赛更是连续击败武佳朗、赵俊鹏、黄志勇、安东森、石宇奇，夺得冠军。本届全英赛男单原本被认为是国羽夺冠难度最大的单项，没想到低调出战的小伙子们竟然带来了最大惊喜。
首次参加全英赛的李诗峰和2018年全英赛冠军得主石宇奇一路高歌猛进，携手闯进决赛，这也是国羽男单时隔5年再次包揽全英赛冠亚军。决赛中，李诗峰保持着强劲的冲击力，首局与石宇奇一度打得很焦灼，但在局末阶段，李诗峰把握机会，以26-24先下一城。第二局，李诗峰形成压制之势，很快就以21-5拿下，从而以大比分2-0获胜，夺得个人职业生涯首个世界羽联超级1000赛事的冠军。
李诗峰参加全英赛前都没想到自己能进决赛，更不敢想夺得冠军。夺冠后，李诗峰说，他睡觉前幻想过拿到冠军，所有运动员都会幻想这一刻，他今天就像是在做梦。对于这次比赛，李诗峰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他并没有去想结果，却反而成功了。
回顾整个比赛过程，半决赛耗时95分钟战胜丹麦名将安东森是李诗峰最激动的一刻，他在现场表演了一个侧空翻。
比赛非常激烈，李诗峰很兴奋，谈及决赛对阵师兄石宇奇，李诗峰认为自己胜在心态占优，第一局非常辛苦和艰难，但他心态放得很好，关键分更坚定一些，师兄石宇奇的出球心理压力更大一些。李诗峰说他们谁获胜都很正常，但毕竟是对阵师兄石宇奇， 他的心态会更平稳一些，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队员会师决赛，希望男单组越来越好。这次不论谁夺冠，对中国男单都是新的开始。这次全英赛，李诗峰展示了充沛的体能、出色的技战术和良好的心态。他非常感谢教练组帮助自己走出泥淖，坚定了打法和信心。
在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国羽丹达主教练夏轩泽看来，李诗峰已经具备了实力，关键是要有信心。他说，信心有了就敢打，有信心什么球都能接得到，主要还是要在比赛中通过赢球建立信心。接下来，李诗峰要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保持住信心。展望未来，李诗峰表示，这个冠军对他来说是激励，
世界万千，观生活万象，听生活百科，听生活百味。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 今天是2023年3月24号， 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荣坤，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我知道啊，今天是第28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是的，没错，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支杆菌侵入人体后引发的一种具有强烈感染性的慢性消耗性疾病。是的，是全世界最主要的致命传染病之一，所以结核病的防治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你说得很对。
那么同时呢，结核病它有非常的特殊，它不受年龄、性别、种族、职业、地区的影响，人体的许多器官、系统都有可能患上结核病。
对，不过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结核病就是肺结核了，而且对于结核病来说，人群普遍都容易受感染。 发病最多的群体是15到54岁的青壮年，占发病人数的80%左右。
最可怕的是结核病全年都可能发病，其中大约1/10的人终身都有可能发病。
同时，我国还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和耐多药肺结核高负担国家之一。耐多药肺结核患者人数位居全球首位，普通肺结核患者人数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印度。
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已经将结核病列为乙类传染病进行专病专管了。不过梅玉，你知道吗？我国统计资料表明啊，结核病是目前在校生影响学业、因病休学的重要疾病之一，还是危害学生健康的常见疾病呢。
哎，这可触及我的知识盲区了。我只听过最近几年来我国的一些地方在校学生中发生结核病的人数确实有明显增多。
是的，有的学校甚至在短时间内连续出现多例学生爆发肺结核的事件。这种事啊，不仅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体健康，也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
哎，那照荣坤你这么说，加强学校结核病防治和健康教育想必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做好学校结核病防治工作也应该是学生传染性疾病防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对，但是还要注意的一点是，肺结核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传染病，是我国传染病中的头号杀手。肺结核病啊，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喷嚏或者大声说话时喷出的飞沫传染其他人。
哎，那荣坤啊，如果有人得了肺结核又没有及早进行正规治疗，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生活又比较集中，岂不是很容易造成同学之间感染吗？
对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一般来说啊，咳嗽、咳痰、咳血是肺结核最常见的早期症状。如果连续咳嗽咳痰3周不见好转，或者咳出的痰里面带有血丝，就有可能是得了肺结核，应该马上到当地的结核病防治专业机构检查治疗。其他常见的症状还有低烧、夜间盗汗、午后发热、疲乏无力、体重减轻等等。
哎，对，你说的这些的确值得我们注意。不过如果得了肺结核，其实也不用太害怕。只要坚持服药6到8个月，90%以上的结核病人都是可以治好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以预防为主，对吧？
是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预防方法，比如及早发现和治愈传染源，对有连续咳嗽咳痰超过2周的学生，立即动员他到结核病防治机构进行检查和治疗。对肺结核病人的密切接触人员要进行登记并做相关的检查等等。
哎，荣坤，那除了你说的方法，我觉得我们在学校也可以利用多种形式开展结核病知识的宣传教育，使大家懂得结核病的危害和传染方式，养成不随地吐痰的良好卫生习惯，咳嗽打喷嚏时要用手帕捂住嘴，不要面对他人大声说话，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没错，我们学校和学生啊，都应该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努力改善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加强校园环境的清扫与消毒工作，对教室和集体宿舍要进行经常的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新鲜，减少结核病的感染和传播机会。
那对于那些已经感染了的人们，如何减少结核菌感染者的发病率呢？
最有效最可靠的预防方式啊，就是让新生儿及时接种结核疫苗卡介苗。
那对于那些没有及时接种疫苗而又不幸感染的患者应该怎么做呢？
那就要注意日常的生活习惯，例如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素质，注意生活规律，均衡饮食，增强人体免疫力等等。那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应当改变，比如戒烟限酒。
哦，这么看来，我们同学也应当养成良好的习惯，一起防治结核病的感染，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是的，所以同学们啊，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你我共同努力，终结结核流行。
总是感动于那一个个人在不同领域里奉献青春发光出彩，那一个个团队扎根八桂奔赴四海， 数年如一日实现理想与信仰，那一个个事件成为点亮师大星空的光芒。
五年来与大家总是如期相约点赞师大年度致敬，一个个更有感染力影响力的原创校园文化精品项目，令我们久久难以忘怀。19位人物，16个团队，26个事件，他们坚定前行的身影，他们以行动践行的独秀精神，早已铭刻进每一位师大人的心里。让我们用145秒深情讲述刻骨铭心的五年，致敬过去，走向未来。
感谢你的每一个陪伴，让我们共同走向下一个五年，在新的时间刻度里再出发。
阴晴雨雪，气象万千，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一周天气前瞻。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桂林市前几天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阴雨天气后突然回暖，午间气温回升到28度，这导致又热又潮的回南天又出现了。校园里很多建筑物的墙壁上都是湿漉漉的，不过从昨天开始气温再次下降，桂林市再次迎来阴雨天气。校园广播在这里提醒大家做好保暖，在春天流感多发的季节也要注意好卫生，谨防流感或其他疾病。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小雨，11到14摄氏度，周日小雨，11到16摄氏度。下周以降雨天气为主，最高温21摄氏度，最低温12摄氏度。雨天路滑，同学们骑车走路都要注意查看路况，同时出门要记得携带好雨具，防止淋湿导致感冒。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荣坤、梅玉、美玲、雨熙、星月、陈涛，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2精选作品已经上传到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2023年的节目也将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匆匆跟你相望一眼。